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弟兄姊妹平安，现在我们继续看我们的信息。这里的节目单上写的是保罗的问安与代祷，因为这是我一系列的想要讲的信息。其实如果你们看的话，就会发现如果你从罗马书算起，罗马书完了，哥林多前书、后书、加拉太书，这一次应该讲以弗所书。不是因为我从非洲回来忘记了时间，忘记了次序啊，是我特意把以弗所书留在后面，因为我也有负担要传讲整个以弗所书的信息。因此我预备把保罗对于教会的代祷和问安讲完了之后，最后回来讲以弗所书，那就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希望能够顺利的讲完第六章，所以是这样的安排。所以今天我们看的是腓立比书，这里刚才弟兄姊妹读经已经读到了，那也许弟兄姊妹有一些印象，而且如果你平常读圣经的话，会发现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所有的问安和代祷跟其他的书信有一些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因为这里保罗提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不仅是提到他问候那里的教会或者任何问候那里的圣徒，在这里保罗提到了问候在腓立比的教会，他提到就是众圣徒。在这里第一节里面他说他问候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底下又说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其实在原文里面是讲包括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所以这里我们知道这里提到四种人。保罗是在这里在所有的书信中间唯有这一本完整的提到了教会的体制。教会是有体制的啊，这个体制包括了一些管理阶层、一些侍奉阶层，还有一些所有神的儿女。所以这里讲到四种人，哪四种呢？当然使徒保罗他自己是神的工人，他在这里尽他的职分，他的目的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帮助教会成长。当然这教会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不能说是阶级，而是有不同的管理系统，也就是设立了长老和设立了执事。在腓立比书里面更有一处特别的，就是在这一卷书里面我们看见保罗是唯一，也可以说是在这么 七个教会中间真正叫他喜乐的教会是腓立比教会。当然我相信以弗所教会也是很好的一个教会，但是在这里他特别提到喜乐，他为他们祷告，提到喜乐。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讲保罗的问安两个特别的重点。我们讲到教会里面有四种人，教会的组织或者说教会的管理系统是这样的情形。那这些四种人呢，保罗设立的教会其实我相信大部分都有长老执事的设立，但是在书信里面提到的就这一处。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保罗建立了教会，在那里传了福音，有人信主以后，常常在他回城的路上就选立了长老，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十四章里面看见的。他在各处设立的长老就把教会交托给长老。长老这个名词其实是旧约以来一直常用的，它本来不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就是说一些年长的人、一些有经验的人、有一些见识的人、比较成熟的人，在教会托付做了长老的工作。在旧约里面有长老的系统，以色列都有长老，很多的支派，各个支派都有长老。而这些长老们，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也记得，会在城门口里面，在城门口那里谈论一些重要的事情，好像路德记所提到的。在申命记里面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的百姓是受在两种制度，一种是祭司的制度，一种是长老的制度。长老可以说是民间的制度，所以这个习惯应行下来，到了新约就有了长老的设立。最早十二使徒之后，他们就把教会交托在长老的手中，好叫使徒们能够到各处去传扬福音，尽他们的职分。 所以教会的管理其实是在长老的手中。当然从教会历史上来讲，我们看见长老跟执事这两个层面的管理也曾经产生过一些理论上的冲突跟意见。有些人认为执事比长老更重要，因为长老是以后在保罗的时候正式看见他是经过案例的手续成就的，但是执事是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设立的。当然现在一般的教会都是把长老放在执事之上，因为长老似乎是一个监督的系统，而执事是一个工作的系统。每一个教会其实都需要体制，很多教会标榜它没有体制，但是没有体制也是一种体制。没有体制的结果就是使少数的人能够经过众人的认可之后就在那里掌权，就在那里管理，也是一种体制。不过它不是一种明文的规定，而不是一种很稳定的体制。很多教会都采纳了两重的管理系统，就是长老和执事。但是使徒工人的职分是什么呢？有些不同的看法。像在浸信会里面，我们知道长老他们认为牧师是当然的长老。有没有不做牧师的长老，在浸信会中间仍然有相当的争执。有些教会是有长老的，有些浸信会里面是没有长老的。这些都是我们在今天的社会教会发展中间所产生的现象。但在最早的时候，保罗至少很清楚告诉我们，他问候了在腓立比的教会的众位圣徒，包括长老和执事。也可以说因此我们知道当时腓立比教会已经相当的健全，设立了长老执事，有各样管理跟他们侍奉的岗位。这里又提到说是这样的，我们提到四种人。当然设立侍奉最重要的就是有不同的分工和不同的体系，也有各样的授权。昨天我在这里开理事会，我相信我们教会理事就等于是教会的决策机构，当然还有各样侍奉的事工，这是等于执事的工作。我不晓得将来主会怎么样带领这个教会，但是我们可以照着圣经的原则，不一定有这样的名分，却有这样的分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若是教会要长进，要成熟，要往前的话，我们需要很多的领导人，领导阶层。在这不同的领导阶层里面，个人尽个人的本分，个人有个人专职，个人有个人专长，然后呢能够同心合意，好像身体一样，这样教会就会逐渐被建立。我相信这是每一个教会所需要的，需要有人有意向，有负担，有能力，有眼光，领导的能力，这是教会长进一个必要的条件。因为我们不可能叫所有的圣徒一起成长，当然最后的目的是每个人都要长进成熟，但是有先有后，闻道有先后，我们上去这样说。当然教会里面有人比较成长的快一点，有人他的恩赐比较好一点，所以很自然他们会变成领袖。但是领袖的目的不是造成更多的跟随者，而是帮助每个人能够发挥领袖的才能。神应许我们在生命记里面应许以色列百姓，但居上不居下，但作首不作尾。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个应许放在教会身上，我们应当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眼，我们应当领导整个的社会，应当领导我们整个的国家。虽然我们不一定有那个地位，但是我们在每一个社团中间，在一个社区里面，我们是应当做神的领导者。因为神把领导的职分跟权柄给了他的教会，他愿意看见我们像他所应许的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今天很多人放弃了这个责任，因此我们缺少领袖，在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中间缺少领袖，以至于很多的问题不能解决。为什么缺少领袖呢？因为基督徒放弃了领袖的责任。领袖是一个责任，不是一个权柄。 Leadership is a responsibility, not a privilege. 做领袖的人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因此他可以成为领袖。一个领袖如果是站在一个高位上面，认为他这个权柄，那就是最恶劣的领袖，也是被众人应当所遗弃的领袖。领袖照着基督徒的原理，照着耶稣基督所说的，领袖是应当服侍人的。今天整个的社会倒转过来，因为我们没有懂得什么叫做领袖。教会是我们学习侍奉的地方，也是发展我们领袖潜能的地方。关于这番事情，我相信以后我们会继续谈。但今天讲腓立比书的时候，我就把这些话暂时放在这儿。我们继续看腓立比书。 腓立比这里告诉我们说，保罗对于教会的问安，你可以发现他是一个非常个人的问安。虽然他没有一一的提名，但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体会到他对于腓立比教会是非常成熟、非常熟悉的。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你也会看见保罗在腓立比的确花了一点时间，建立了至少三组人，一个是利底亚，一个是把这个鬼从他身上赶出去那个使女，另外一个就是禁足，当保罗下监的时候带领禁足和一家得救。那这些人我想理当都在腓立比的教会里面。保罗写腓立比的时候，写腓立比说实话已经离开腓立比教会有相当长的时间，但腓立比教会一直跟保罗维持良好的关系，并且在腓立比书里面我到第四章的时候看见说这个教会常常供应保罗。保罗虽然远出离开了腓立比，但是腓立比对于保罗的纪念不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更是一个实质上的，常常派遣同工把馈赠送到保罗那儿，让保罗能够比较过得顺当一点的生活。可能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是已经在监中，所以他们拿各样的接济帮助他。这里看见保罗跟那个教会的关系是一种非常亲切的关系，所以这里你可以看见保罗用了一些字，他说我想念你们，他说我在想念的时候，每逢想念你的时候就为你们感谢，为你们祈祷。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问安，这里我们读到好像一种平常的事情，他愿意恩惠与平安归给众人。他说我从他保罗说保罗说他在基督耶稣里面问候各位的时候，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愿恩惠和平安归给你们。当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很可能把它当作一种习惯、平常或一种客套话，甚至一种套语。这次我在 Nigeria 的时候正好遇见那里有些危机，当我们在那里开这些这个传道人的培灵会的时候、培训会的时候，刚刚结束晚上的时候，就有一个牧师，他并没有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不过我们知道有一个牧师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被杀害了。那里回教徒和基督徒的争执仍然很多，常常有个人扰攘不安。所以当保罗提到恩惠和平安的时候，后来第二天在主日的时候我讲到是特别提到恩惠和平安是我们每天所需要的。平安是因着我们与神的关系正常，与主耶稣基督因着他的救恩使我们与神和好，这是平安，并且与人和好，这是平安。当然基督徒应当与任何人都平安，包括回教徒在内。这次我到了非洲 Nigeria 的一个神学院里面讲课的时候，那里的校长和那里的教务主任都希望和我们神学院 ITS 有一种更深的关系，希望建立一种互相互访的计划，而且希望我们在这里成为一种非洲学习、非洲的这个学习跟侍奉的一个中心 ，Africa Study and Ministry Center。就是我们在非洲的教会，在跟非洲的神学院有一个合作计划，现在还没有开始，但是希望能够开始。我们和所有人应当有平安，所以在这个非洲研究中心中的里面，特别要提到对于回教徒的策略，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够采取同样态度，我们应当反而以平安对待逼迫我们的人。所以对于非洲国家那些回教徒和基督徒中间争执，基督徒已经认清一件事情，我们虽然处于挨打的地位，但是我们要照着耶稣基督的教训用平安来对待。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眼也由他来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夺去。因为只有基督徒能够传扬神的爱，回教徒所传递的绝非神的爱。当我们能够宣扬神的爱的时候，我想回教徒也必须被耶稣基督的爱所融化，这才是得回回教徒的方法。我们中国人跟回教徒接触很多，在西江那一带有很多的回教徒，所以这些研究对于我们中国人传福音也有很大的帮助。并且我想在21世纪真正能够接触回教徒的不是西方人，不是亚洲人，就是非洲人，而我们已经处在 跟回教接触的边缘跟尖端上面。这是我们提出来题外话，但是在那里我特别提到平安，真正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平安能够使我们和人有平安。虽然寻道仍然平安，并不报复，这是唯有神的儿女基督徒能做到的。什么是恩惠呢？恩惠就是恩典，一切所有都从耶稣基督而来。如果没有恩典，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因着恩典什么都能做，因着恩典什么都能接受，什么都能忍受。在任何的环境中间，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难处，大过我们的需要。因此恩典和平安是神的儿女天天所需要，也是保罗问候的原因。那保罗在问候中间特别提到了对于哥林多利腓立比教会的喜乐，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我每逢想念你们为你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是喜乐的。这里你看见保罗的喜乐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他这里把祷告的内容暂时忘记，说说祷告的心情。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祷告的心情如何，有多少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为了不得不祷告，为了义务要祷告，或者为了人所给我们的教导。如果你不祷告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祷告就会怎么怎样，甚至说祷告是为了得的能力。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保罗祷告非常自然，他一祷告充满了喜乐。我相信一件事情，一个人所以能够经常祷告，因为祷告对他有喜乐。如果你天天吃饭都不喜乐，我相信你吃不下去，而你的身体会渐渐瘦弱，因为渐渐瘦弱脾气也不好，身体更不好，你有病要看医生，医生说你要吃饭，你说我吃不下饭，所以是一种恶性循环。弟兄姊妹，我讲的例子很简单很浅显，好像讲小孩子故事一样，但是不是的，这是我们属灵的情形。一个人如果不喜乐，他不会去祷告，他不祷告他更不喜乐，不喜乐的结果叫他不能祷告，不能祷告叫他越来越灵里面软弱。弟兄姊妹，你说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里，当然我不说保罗每次祷告的时候都没有重担没有愁烦，但是我们有诗歌讲得很好啊，何等朋友我主耶稣，我们能够把各样事情带到主的面前求。许多时候我们没有祷告是因为我们不肯祷告，是因为我们软弱，但是越不祷告越软弱我们就越不行，因为我们没有将所有事情带到主的面前求。弟兄姊妹们，保罗经历到一件事情，但他祷告是充满喜乐。当然这跟腓立比教会不是没有关系，腓立比教会的确是让保罗喜乐的教会，你不能说腓立比教会没有问题，因为在第三章里面你看见是有问题，第二章里面看见是有问题，可是呢，保罗却能够越过这些忽略这些难处，而说腓立比教会带给他的喜乐。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从头一天开始就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个同心合意这个字啊很有意思，昨天晚上我看了一看，查了一查这个字原来的意思，这个同心合意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 fellowship， 共同 fellowship， 这个 fellowship 的意思就是分享。什么意思呢？他们把传福音当作一种共同的喜好，所以叫做同心合意传福音。弟兄姊妹们，我巴不得所有教会都认识腓立比教会一种特长，什么呢？他们把福音的工作，把传福音的工作当作每一个人所应当有的参与。这个是同心合意这个字原来的意思， Koinonia， 这个就是说我们共同，它不仅是分享， Koinonia 本身就是一种分享的意思，更加是 Koinonia 一同来共同分享，也就是说他们把传福音的事情当作每一个人责任。今天我们教会的难处，为什么福音聚会开不了啊？为什么福音聚会很辛苦啊？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参加福音聚会，不是每个人都觉得福音聚会是我的事情。你想，这是我们今天的难处。所以从保罗的话里面，他为什么对腓立比教会这样充满喜乐呢？因为他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充满了对福音的渴慕跟负担跟热忱。他说从头一天开始在你们中间就大家都是这样的参与在福音的工作里面，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保罗有喜乐，因为他看见教会的同心合意的光景里面兴旺了福音。这个原因是很直接很简单的， 底下他又讲到他的祷告的情形。保罗的喜乐，代祷的喜乐，它是一种真实的关切和一种关系。他说无论我是在，他说在这里，他说我是，他说什么，我对你，我为你们有这样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这一句话很长，但是我特别提到两个点。前面说什么呢？你们藏在我的心里。后面说什么呢？你们与我一同得恩。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感受的一件事情，他的工作，他的侍奉，甚至他的捆锁，他的难处，不是个人的，不是单独的。你们与我，你们与我，他两次提这样的事情，你们与我。保罗说了一件事情，保罗说这样一件事情，在我的，你们藏在我的心里。保罗心里面常常纪念腓立比教会，藏在我的心里，并且他在各样难处中间，无论是我在捆锁中间，或是为辨明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同在，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保罗之所以喜乐，因为他有一个属灵的后盾。我想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羡慕这种后盾，看不见的，不必明说的，却是实实在在的。今天我们一般弟兄姊妹们都不大为着传道人祷告，我说这话因为我知道传道人好像高高在上，传道人好像负着属灵的责任，好像他们不会倒的，他们没有难处的，神一定特别眷顾他们的，就是有难处，神也给他恩典能够度过，对吗？所以不需要为传道人祷告，不是这样。保罗在这里所讲腓立比教会跟他的关系是一种亲切自然的关系，因着关系而有了关切。同样的，保罗为什么肯为着腓立比教会祷告呢？是一种相对的关系。那个教会弟兄姊妹们很自然的对保罗的工作和他的侍奉跟他的难处都有份，你想保罗能不关心他们吗？我们需要人的关心，但是你知道，当你得不到人关心的时候，最好你先去关心别人。当你关心别人的时候，别人自然来关心你，总有一个人要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我常常说弟兄姊妹中间的那种连结 bond， 自然的网路 network， 是教会能够维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弟兄姊妹横向中间的代祷跟关心是自然的。这里我说的保罗跟教会的关系，其实这个关系是所有神的儿女中间应当有的关系。教会一个最大的力量就是弟兄姊妹中间彼此的关系，彼此的关切。有了那个关切就有那个关系，有了关系那个关切就更加自然，更加真诚，而且能够生生不息。为什么教会许多教会都有小组呢？因为关切容易，关心容易。太多的时候你不觉得你能特别关心哪一个人，当你在团契中间，或者主日学里面，或者查经班里面的时候，那些弟兄姊妹你常常见面的，就自然变成你关心的原因跟关心的对象。若是我们能注意这方面的事情，其实教会的建立就很自然。如果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对他周围的人有关切，自然就建立关系。这个关系跟关切是教会基本的关系和关切，是教会基本的生命现象。所以这里你看保罗跟腓立比教会所产生的互动是自然的，因此他能够带着喜乐为他们祷告，每逢为你们祷告常是欢欢喜喜的，每次想到你们都是欢欢喜喜的。弟兄姊妹，有多少人你能这样说呢？有多少人能这样说呢？不多，因为我们关切关系的对象太少了。你越是能够发展 extend 往外推广你的关切，自然你祷告的时候更加喜乐。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 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